弟兄姐妹平安。年初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特别讲到了亚伯拉罕生命中有许多我们要学习的特质，比如说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朝圣，我们也讲了亚伯拉罕的离开，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顺服，我们也讲了亚伯拉罕为人的良善等等。在接下来的几堂信息中，我会与大家分享摩西的生平。摩西的一生有太多精彩的故事，这一次我只是挑几段摩西如何被上帝的荣耀吸引，令我们大家可以来一起学习，一起来效法的几个小故事。从整个圣经的人物来看，摩西的一生无疑是最具传奇、最富有诗意的了。摩西的名字就充满了戏剧性，是一个从水里被拉出来的人，一个在尼罗河上漂浮的蒲草包里的婴孩，结果被正在河边沐浴的埃及法老的女儿抱起来视为自己的儿子，一个出生就注定必死的希伯来男婴却大难不死成了皇室的成员，一个奴隶的孩子却学到了埃及人的一切的知识和学问。我在和合本圣经的注释上看到，摩西的老师里面甚至还有希腊人，摩西聪明过人，竟常常难倒他的老师。我们在圣经的历史中看到，摩西的一生120年可以非常工整的划分为3个40年。第一个40年是在皇宫里面，是法老女儿的孩子；第二个40年是逃亡米甸，在旷野中放羊的牧人；第三个40年，摩西是带领百姓出埃及奔迦南的民族的领袖。一个是法老女儿之子，一个是放羊的牧人，一个是民族的领袖。摩西的一生中有许多的身份，比如说他是奴隶的后裔，他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他是杀人的逃犯，他是旷野中的牧人。在圣经所知道的神所高抹的职分中，我们知道在旧约中神高抹3个职分，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许多被神重用的仆人并不同时具有3种恩高，但是在摩西的身上，你看到他是先知，是上帝话语的出口，你看到他是做祭司的，是在人与神面前的一个中间人，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君王。摩西蒙受神极大的恩高，所有圣经的学者都认同，旧约的前5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是出于摩西之手，被称为摩西5经。摩西他也是个律法的颁布者，他亲自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律法，使律法成为这个民族历史历代以来信仰的基础。所以你在新约圣经里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只要讲到律法，就会说是摩西的律法，是摩西的吩咐，是摩西说。人们已经习惯地把摩西的名字等同于他所写的律法书了。摩西也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的创立者，是希伯来民族的伟大的领袖。他曾经带领一群绝望的奴隶脱离埃及的捆绑，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他把他们魔术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这个民族早已经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我在圣经的资料中看到了一个统计数据，在旧约摩西大被提名了767次，他无疑是旧约圣典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影响也延及到了新约。在新约提到摩西的名字比任何旧约的人物都多，被提到了79次。纵观摩西的一生，你会非常的感慨，摩西的名字真的起得非常的好，很贴切，因为他实在是一个被神从水里捞起来的人。 我想到这个名字，我也想到自己的孩子。在2002年，我的大儿子19岁，他准备离开我们独立生活。那个时候他又要读书又要打工养活自己。临别的时候，我们四个弟兄为他抹油祷告。那一刻我真的就想到摩西，我不是奢望他成为一个伟人，作为一个父亲，我只是无助的把他放到了尼罗河里。我求神怜悯，我对神说，神啊，你捞起来就是摩西。在摩西的故事里，我要向大家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的荣耀是如何吸引摩西的。我们都读过出埃及记，当摩西恳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他看的时候，摩西与上帝正在西乃山上。那个时候百姓在山下犯了大罪，神要灭绝他们，摩西苦苦地为百姓求情，求神怜悯他们，赦免他们，不要弃绝他们，继续带领他们前往他的应许之地迦南。这个时候上帝为之动容，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们一起读出来，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面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神在这里对摩西说什么呢？他对摩西说，摩西啊，你知道你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名字吗？我是从起初就是认识你的，你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我应有你今天所求的，并且要与你同行，使你里面得着安息。我想起了圣经中，当先知以利亚要被上帝用旋风接上去的时候，他的门徒中有一个叫以利沙的，他紧紧地跟随摩西，一步也不离。我看圣经写了几个地理位置，先从结痂开始，他就跟着要被旋风接上去的自己的师父以利亚，一直背到伯特利。这个时候有许多同样也是先知门徒的，看到以利沙这么追着老师，大家就在说，以利沙你知道吗，今天耶和华要接老师上天去，你这么跟着干嘛？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多说，继续跟着老师走。老师从伯特利又赶到了耶利哥，这是耶利哥又有许多先知的门徒来劝以利沙不要这样跟着老师。以利沙说，你们不要说，我知道。于是一路赶到约旦河边，这个时候有许多的先知的门徒站立着，就看着那以利沙到底要干什么。这个时候以利亚回过身来对以利沙说，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以利沙这时候说，说什么，大家读出来，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其实在对上帝说，上帝啊，我的老师要被你接去了，现在我只有一个祈求，你如何的恩待我的老师，感动他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同样的，在这样的时候，摩西本来可以向上帝求任何的事情，但是摩西只求一件事。摩西求什么呢？摩西只求一件事，圣经说，他对上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一心想要的就是能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位如此神奇，曾经如此的祝福过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要成为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父母所拜敬拜的上帝并不一定是成为我们的上帝，就好像我们今天所敬拜的上帝并不能成为我们儿女的上帝一样。大家还记得那个雅各吗？他早年的时候虽然已经听说爸爸多少次说到上帝的奇妙，但是他说到上帝的时候对爸爸说，这是你的神。多少年以后，当他经历了上帝的奇妙的慈爱的带领以后，他对他的孩子们说，这是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也是一样，我们已经讲过了，创世纪是出于摩西的手笔，所以他熟知亚伯拉罕的故事。想要和祖宗亚伯拉罕一样能够与上帝面对面，是摩西心中最深的渴望，也是他一生所要追寻的目的。犹如大卫对上帝的向往一样，我们可以来看到大卫对我没有记在里面，大卫对上帝的向往，你看到诗篇怎么说， 他对上帝说，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我且要住在你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也好像先知的呼唤，他说，耶和华，我盼望更深的能够认识你，让我自己整个的人都能浸润在你里面。好像哈巴谷说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这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边。他觉得自己如果能浸泡在上帝的灵中是何等的奇妙。我相信正因为摩西他一生专注于神的荣耀，以致他的人生在每一个抉择中，他都首先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和神在他身上的命定。在摩西生平故事中，至少我看到这样几件事情，就是因为上帝的荣耀像大光一样吸引着摩西，使摩西一次一次改变了自己原来生命中的路向。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常常会设计以后的路怎么走，摩西也是同样如此，但是他被上帝的大光吸引的时候，他开始有改变。我们来看这四件事情，大家是不是这样？第一，我们看到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甘愿离开宫廷的生活，这里面他其实被上帝的荣耀吸引，他放下了世界。第二个，我们看到他80岁的时候，他领受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呼召，一个放羊的老翁竟然能够要去带领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怎么可能呢？他觉得自己连话都不会说了，这时候他放下了自我。整整40年，在走向迦南的路上，他忍受了各样的困难和攻击，他放下了什么？他放下了环境。最后我们看到他120岁，他完全的顺服，以上帝为自己最深的满足，他放下了好像临死之前最终身的遗憾，最终因为无法进入应许之地。我们每一次看到他被上帝的大光所吸引的时候，摩西就一次一次的放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专注在上帝的荣耀上，这个荣耀竟然能使他一生无怨无悔，永不回头。这个荣耀竟然能使他向左向右，总听见背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起来效仿摩西，也能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我们能够放下世界，我们能够放下自我，我们能够放下环境，最后也能够放下所谓的终生似乎没有达到这样目的的一个遗憾。其实我们最终知道，上帝其实成就了摩西所有心里所，因为他按他的名认识他。以后在的下几场的信息中，我会讲到这一点。要以一个因着信靠顺服而充满喜乐满足的心，来跑完上帝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路程。今天我要来讲摩西的第一个故事，因着神的荣耀，摩西甘愿放下世界，离开显贵的宫廷生活。圣经对摩西前40年在埃及皇宫里的生活着墨并不多，圣经没有记载摩西在母乳被喂养之后，他的童年和青少年的阶段是怎么过来的，他和他的母亲到底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母亲是不可以常常的与他见面，到底是谁把真正他的身份清楚的告诉了他，又是谁把希伯来人的历史和耶和华信仰告诉了这位未来的摩西五经的作者，我们都不知道。圣经仅仅提到摩西作为皇室中的成员，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只有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提到摩西，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宝贵的线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这是在新约。我们一起来。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这段经文至少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摩西的父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们不怕法老逆鹰的命令，因为那个时候摩西生长的那个时段正好是法老发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命令，他觉得希伯来的人生养众多，成为他们政治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凡是出生看到男婴，你必须把他扔在河里。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父母并不怕法老这样一个逆婴的一个命令，即使在三个月之后，他们仍然带着盼望做了一个蒲草包，抹上了石漆，又抹上了石油，把自己心爱的儿子放在了上帝的手中，随流飘去，因为捞起来的就是摩西。我们还看到非常奇妙的，我们看到摩西的妈妈是什么名字，在出埃及记六章二十节这样写道，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约基别他给他生了什么呀？亚伦和摩西，所以他的妈妈的名字是什么？约基别。约基别的名字原文的意思我查出来是耶和华是荣耀，所以他的孩子是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圣经说摩西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在摩西哺乳和养育最初的年日里，我们其实不知道摩西最后被奶到了几岁才进入到皇宫，一定是摩西的父母将他的身份，甚至有机会将以色列人的历史和耶和华是荣耀的信仰告诉了他。摩西似乎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可能是一个悲剧，他出生卑贱，却长在皇宫里面，他本来不属于法老的后裔，有一天他要起来侍奉神，甚至还会被法老视为是仇敌，这是他从小应该知道的。只是摩西在年幼的时候，他不知道神在他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来告诉我们说，摩西长大了，摩西长大了，摩西长大了，这不只是说摩西的身量在皇宫里慢慢长大，而是说他里面信仰的力量随着年日渐渐的增长。摩西长大了，他无法忘却自己的生身父母是一个正在被欺压的奴隶，他也无法忘却在砖窑自砖饱受皮鞭的他的同胞兄弟，即使他在法老的王宫，在休闲的时候，在众人拥戴的时候，他的心灵深处的忧闷、愁烦和挣扎是挥之不去的。所以《使徒行传》说，摩西是正近四十岁的时候，他因着心中的感动离开了皇宫。《使徒行传》说，摩西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大家想一想，心中起意一定是被圣灵感动了，他做出了个决断去看望他，原来他在皇宫里，现在他要走到哪里啊？他要走到歌山地区去看望他的弟兄，承认他的奴隶地位和以色列百姓在一起。我们从消极的角度我们来看，摩西的舍弃至少要面对三个难题。第一个，他轻看了埃及的财富，圣经告诉我们，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显宝贵。第二个，我们看到他至少要弃绝享受在罪中的乐趣，如果不远离罪，摩西就不会有出走的力量，所以圣经上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罪中之乐。第三，我们看到摩西不怕法老对他的叛逆和愤怒，以致将会对他施加的凌辱，所以圣经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并不怕王怒。这是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他第一个是轻看，第二个是拒绝，第三个是能够面对法老的这样的一个不怕法老的愤怒。但是如果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摩西就不是消极的失去了什么，摩西乃是积极的赢得了什么。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摩西真实的看到上帝的荣耀，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就好比保罗说的，保罗说他只要看到耶稣的荣美，那世界就算不了什么了。如果要将世界和耶稣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保罗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比较。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就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是的，在保罗的眼里，经过比较以后，他觉得耶稣是至宝，万事被丢弃当作粪土。原来觉得世界是有益的，现在迎着耶稣基督，他当作是有损的。这就是保罗的比较。我们在保罗的比较里面，从来没有在保罗对世界的舍弃中看到保罗有痛苦的挣扎和悲壮的诀别。弟兄姐明白吗？当我们要舍弃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悲壮，我们觉得很挣扎，但是保罗没有，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实在是太好了，与世界相比，那已经不在同一个比较级上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国文大师林语堂在信仰之旅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当他在寻觅世界各大宗教之后，在知识、在宗教、在文化各样的领域里寻觅之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体认。他说，太阳在黑暗中每一只烛光都是好的，人在黑暗中有一点人的智慧似乎也是好的，但是他太阳升起来了，但是他碰到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啊？太阳升起来了，蜡烛吹灭吧。耶稣是荣耀的阳光，世上的宗教知识只是人的智慧，他在太阳的大光面前已经微不足道。所以耶稣在讲到人与上帝的国相遇的时候，耶稣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体认，我们是怎么从一个世界上的国进入耶稣的国里。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大家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是的，这是一个比较。耶稣说，我们来碰到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什么是宝贝。所以宝贝他藏起来以后，觉得这个已经藏在地里，所以就欢欢喜喜。弟兄姐妹，不是忧忧愁愁。耶稣曾经碰到一个人做了比较以后是忧忧愁愁离开了，耶稣说因为他地上的财产太多。但是这里的真的要跟上帝的国相遇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一个喜欢，你甚至会去变卖一切所有去见你的主，进入神的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了主舍弃什么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很挣扎，很舍不得。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抬起头来，首先看到天国的美好，没有更深的看清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我们快乐都来不及了，一定会像那个看到宝贝找到珠子的那个人一样，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为的是最终的得到那基督。我们再次来看一看，读一段圣经，看看摩西到底是怎样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的。我们仍然可以再来读，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不是一时冲动，每一个都在比较，但是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宝贝。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心中的盼望，而不是难以释怀的挣扎。 我们看到的只是摩西里面的喜乐，而不是忍痛割哀的悲壮。这就是一个人蒙召以后，他看到上帝的国以后的表现。如果你还那么挣扎，说明你里面还没放下。不是的，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就好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太阳升起来了，蜡烛吹灭吧。我们继续来分享摩西的故事。我提醒大家先注意一件事情，摩西不是在做王子的时候杀了一个埃及人，怕事情暴露得罪法老，才不得不离开他的皇宫生活的。我们已经知道摩西是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摩西离开宫廷进入为奴的行列之后，他才打死了一个欺负自己同胞的埃及人，因为事情暴露才逃跑的。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要明白圣经上是这样子说的，大家一起来读。后来摩西长大，他出道到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埋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个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为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居住。这里我们看到啊，这里我们就看到他离开埃及的皇宫在先，被人知道杀了人逃亡在后。我们说摩西的决定当然不是容易的，在埃及的王宫里，摩西是一个学者，这从他日后所写的摩西五经和他所写的诗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史学家约瑟夫甚至考证说，摩西还是一个英勇的军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率领法老的军队打败过伊索庇亚人的入侵，英勇善战，收复失地，带了极多的战利品归来。照现在的话来说，摩西绝对不是在法老身边过日子过不下去了才想走的，恰恰相反，摩西是在享有极多的财富极高的地位的时候走出去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除了那深植于摩西灵魂深处的信仰和被上帝的荣耀吸引之外，我们无法做其他合理的推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摩西他最后是如何向他的养母法老的女儿表白的，我们也无法了解法老的女儿的反应是悲伤的泪水呢，还是愤怒的指责。但是我们可以推断，摩西的决定拒绝王子的高位，甘愿出走做一个奴隶，一定会让整个法老的宫廷为之震动，至少圣经说法老王发怒了。只是摩西不怕王怒，或许有人会怀疑摩西是一时的赌气，或许有人会归咎于他卑贱的奴隶的血统在作祟。相信那时人人都会在宫廷里痛骂摩西的忘恩负义，你是一个被水里捞起来的孩子，养到你40岁你就这么走了吗？所有的人都会骂他，但是没有人能够明白摩西此时此刻他心灵深处的渴望，以及他内心高贵的动机和那坚毅不屈的勇气。圣经说摩西是因着信，他长大了他就不肯称自己为法老女儿的孩子，他长大了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再享受在宫中的最终之乐。他长大了，他觉得为基督受的凌辱要比埃及享受的财物更显宝贵。他长大了，他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如果再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说了，创世纪是出于摩西的手笔，所以摩西应该非常清楚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相信有一件事是摩西最终出走这个宫廷的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他真的相信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大家可以来 读这一段。在摩西四百年之前，上帝曾经对他的祖宗亚伯拉罕立下了这样一个应许，震撼了摩西的心。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 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十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大家看到我用红字画出来的，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大家可以相信摩西是因为信，他就不肯再做法老女儿的儿子。我们要问摩西他信的到底是什么？原来亚伯拉罕，摩西不只是信神，而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四百年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而是他们正是亚伯拉罕之后的第四代，摩西这个年代正好是之后的第四代，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正好被埃及苦待。所以无论从时间上、年代上，还是他们跟埃及的关系上，都被证实了。所以你会看到圣经接着是这样写的，极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这是第一个，时候已经到了。神预备了谁？那时摩西生下来了，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女儿死去了，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会了一切的学问，行事都有能力，神在预备他。最后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就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一个伟大的时刻，或者说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到来，神要拣选人作为他手中的器皿，来成就四百年前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开始在摩西身上预备，安排他的出生，存留他的性命，学习必要的知识，锻炼领导的才能，预备领袖的品格。神在他摩西的身上预备了这么多，现在要摩西做什么呢？摩西无疑是看到了自己身上多多少少留有上帝的指纹。我们曾经听到啊，那个朱建牧师曾经来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观察你自己的一生，在你的生命中，上帝曾经有他的指纹留在你的身上，是你永远也无法忘记的。那个时候你与上帝相遇，那位奇妙的上帝，那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成为了你的上帝。摩西也一样，在他的身上留有上帝的指纹。摩西的名字照着埃及人的说法是儿子，非常奇怪，但是照着希伯来人的说法是从水里捞起来的，但是法老的女儿却反倒用了希伯来人的一个意思。所以你看到吗？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照埃及人说法只是儿子，但是照希伯来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捞起来。所以上帝非常奇妙，叫一个埃及人却起了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名字。其实摩西非常的清楚，他不是被人从水里拉出来的，他是被神借着人的手从水里拉出来的。我们可以相信摩西离开宫廷生活的决定绝对不是血气的冲动，他已经四十岁了。我们中国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什么不惑，他已经不会被什么迷惑了。他很清楚的，他的脚步踏出宫廷，这将意味着什么？我们来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我想到的，当他踏出宫廷的时候，那简陋破旧的茅屋将代替金碧辉煌的皇宫，那粗茶淡饭将代替锦衣玉食。我们看到他走出的时候，鄙视和羞辱将代替尊严和威权。我们可以看到贫穷匮乏将代替财主珍宝。 好像中国人说的那种环境，那个地位，一边是下里巴人，一边是阳春白雪，一边是贩夫走卒，一边是达官贵人。或许有人会觉得摩西他做的太绝对了，能不能既保住高位，又以变通的方法来恩待被奴役的同胞呢？但是摩西他不愿意。圣经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他就不肯称自己为法老女儿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生命中也有类似的关口和抉择，问题是我们的考量会是什么呢？我们所信的又是什么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你要得着复活的生命，那我们先要向悦人耳目的事物死。如果我们的生命要结出子粒来，我们就要将自己埋入地里。如果我们要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就要将挚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上个礼拜我到伯明翰教会去侍奉，有一位非常资深的同工，12年前他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开拓植了这个教会，一起来筹建了这个教会。他在阿拉巴马大学已经工作了20年，但是如今他被 lay off 已经整整9个月了，所以教会非常的急，他也非常的焦急，大家都在拼命的为他的工作祷告，但是好几次好像非常有希望的工作的机会都失去了，好像是上帝处处在与他作对。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告诉我前不久那位英特尔的老板已经确定等他从中国回来就要他到他的里面去工作。但是那么奇怪，这个老板到了中国以后带了2个中国的学者，是不用付钱的。现在中国有钱了，只要你能够来帮你打工，可以来学习，我们不用钱也可以来。结果找了2个不用钱的，就把他给撂在一边了，真是把他给活活气死了。我为他祷告，我没去的时候他们的几个同工都打电话给我要为他祷告，但是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的里面却没有这样的感动。我就告诉他，能不能让你自己和教会改变祷告的方向呢？你愿意不愿意先求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呢？既然你已经看到在工作的事情上已经有不少的拦阻，这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干预呢？你能不能先把自己从定义要再次寻找一个新的工作的压力中释放出来呢？我对他说，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有上好的身体和精力来侍奉神了，都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如果你愿意放下自己，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是属你的，你的引领就是我的道路，从现在起我没有选择，无论你叫我做什么，或是继续去重工，或者暂时停止工作，或是全时间献身听你的呼召来传道。在生活中类似的困难的抉择也一样发生在我们的面前，这件事情要不要继续，这个方向要不要改变，这样的生活要不要重复，其实背后就是有一个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自我引导，是自我激励，是自我完善，是自我维系呢，还是放下自我寻求上帝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摩西因为看到了神的应许，在400年之后上帝将要荣耀的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他也看到了神在自己身上已经有40年的预备，于是他起身离开了法老的宫廷，向着神的荣耀和荣耀的上帝走了过去。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放下世界离开宫廷。什么是世界呢？对摩西来说，世界就是每一天残累他的在法老的权势之下的宫廷生活。而今天我们要放下的世界又是什么呢？尼托森弟兄说得非常的好，什么是世界呢？世界并不都是不好的东西，凡是妨碍我们爱主的那个事物就是世界了。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了独生的儿子以撒，那个以撒就曾经是亚伯拉罕的世界，直到他听到上帝的呼召，将自己心中的挚爱，自己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同样今天我们也会把自己心中的挚爱，那个自己对未来的设计，我们能够献在上帝的祭坛上呢，还是献在世界的祭坛上？这个选择挑战都是同样的。圣经说 摩西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是因着信就不肯。摩西因为确确实实的相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确确实实的相信以色列百姓寄居埃及四百年以后要离开埃及，确确实实的相信他们被神拯救的期限即将来临，确确实实的相信在法老彪炳伟业之外，还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上帝的国度。说真的，如果摩西只凭眼见，他就永远不会离开埃及的皇宫，但他在信心中始终看到上帝的荣耀，就好像圣经所说，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不是用眼睛看见主的，虽然那个时候弥赛亚的影像对摩西来说还是模糊的，但他还是不顾公主的相劝，不顾法老的威逼，不顾财富的诱惑，欣然地踏上了苦难舍己崎岖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在读经的时候，也一样看到上帝的应许，也一样听到上帝的呼召，但我们似乎就缺少了踏出去的勇气。表面上这里是一个胆量的问题，但其实是一个人对上帝信心的问题。圣经从来没有说摩西的勇气有多大，却是不断的在强调他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少。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个信心的问题，没有看到勇气。摩西是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摩西是因为长大了，因着信，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长大了，因着信，他让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显宝贵。他长大了，他看到想要得到那天上的奖赏，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黄土。因着信，他就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里看到的不是里面的勇敢，乃是看到里面对上帝的信心。甚至我们看到圣经在讲到摩西的父母也是这样说，他们不是胆量，乃是信心。摩西的父母是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你藏三个月都可能杀头的，他们不怕亡命，他们就是这样因着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我们面对里面的挣扎，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缺少的到底是自己的勇气呢，还是对上帝应许的信心？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自以为是的情况下，往往勇气十足，打定了主意就去做了，别人再说再劝也没有用，我们似乎表现得非常的勇敢，也很有男子气。但是当我们一旦来到上帝的应许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变得畏首畏尾，思虑繁多，裹足不前。我记得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土话叫眼睛一眨，老母鸡变什么？变鸭。大家听到过这个话吗？有人一听，眼睛一眨，老母鸡就变鸭了。我们前面还是雄赳赳气昂的一个公鸡，但是一旦碰到上帝的呼召面前，上帝的应许面前，我们就变了一个不会叫的鸭子了。请记得，我们缺少的不是勇气，我们缺少的是这里面对上帝的信心。多少的时候我们说自己没有勇气，那只是一个借口，逃避了里面没有信心来顺服上帝。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我们曾经说到，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乃是不论代价的顺服。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乃是不论代价的顺服。就好像亚伯拉罕蒙召将以撒献为燔祭，即使面对自然力中极大的不可能，他里面仍然相信。信心和顺服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一个 quarter 的两面。一个人若是没有信心，当然不可能有顺服，但是若没有顺服，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信心吗？你有顺服吗？摩西的父母把心爱的孩子放在尼罗河里随流飘去，首先需要的不是勇气，因为再大的勇气，你把孩子扔在尼罗河里一定是死去的，而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有人可能完全无法接受这一句话，他会说摩西能够被人从水里捞起来绝对是一个偶然。 今天我不说上帝对摩西说，我是按照你的名认识你的，谁给摩西起了名字啊？谁让那个法老的女儿去起了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啊？上帝的感动在里面。今天我想说，摩西不只是在婴孩的时候被人从水里捞起来，摩西同样也是在自己不惑之年，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因着信心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在尼罗河里随流飘去。弟兄姐妹啊，他走出宫廷的时候，你觉得他在尼罗河里吗？随流飘去，捞起来才是摩西。他因着信心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再一次经历曾经把他从尼罗河里拉上来的上帝的信实。如果四十年前摩西第一次被人从水里捞起来是一个巧合，那么四十年后的这一次，他无法否认再一次把他从水里捞起来的是上帝的手。如果第一次摩西被人从水里拉出来，他的名字叫摩西只是为了纪念一个神奇的一个经历，那么这一次摩西因为被神从水里拉出来是能够纪念上帝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在你的一生中亲自经历被神从水里捞起来的故事吗？如果你愿意，就请你因着对上帝的信心先把自己放到了尼罗河里，先死了你自己的心，先向上帝交出你的主权，不要再让自己活在那一种自我激励、自我引导、自我完善、自我维持的光景中。就像这一次我对伯明翰那位同工为自己的工作劳苦愁烦的同工所祷告的那样。大家还记得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吗？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是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就是尼罗河的经历。愿我们一起听到主的呼召，愿我们能够伸出手来顺服他的带领，哪怕是被神带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我们能够抬起头来看到你的荣耀，就轻看自己所面对的难处。亲爱的主，愿我们能真有这样一个聪明去得到那珍贵的珍珠，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一位至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摩西，能够放手，让我们开始有尼罗河里的经历，因为捞起来就是摩西。求主恩待我们，纪念你自己的话，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无限的工作，让我们有一天在世人面前，人家看我们里面就有摩西的影子，就有耶稣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祈求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